帮我们读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啊拔福啊第一篇的讲章啊，所以耶稣基督讲第一篇讲章的时候呢，他是非常强调作为门徒啊八种属灵生命的素质的啊，耶稣基督非常看重门徒他们的属灵生命素质啊，胜过门徒的侍奉工作啊，所以耶稣基督在拔夫啊，他首先呢强调的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人首先看到自己邻里的贫穷啊，看到自己的在属灵方面是一无所有的，在灵性上破产的，然后他才会来信靠这个上帝，谦卑的啊，进了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呢，屈心是拔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所以。门徒属灵生命素质的建立是从屈心开始啊，所以先前所读的经文是屈心的人有福了啊，这个是第一个福啊。那今天呢，我们来思想八福当中第二个的福气啊，第二个的属灵生命素质，就是爱懂的人有福了啊。那在我们人生当中呢，爱懂是好像是难免的，全都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啊，凡事都有定时啊，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的也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啊，是全都是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有定时的。但是呢，这些事情在神手当中都看为美好的啊，不论是我们哭的时候、笑的时候、哀恸的时候，我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你上一次，我最近一次哀恸是什么时候呢？我叫你为什么事情来哀恸呢？你在什么情况底下哀恸呢？那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圣经在很多有关于哀恸的情况，那到底在圣经当中记载我们人在什么情况底下会哀恸呢？我们来一同来看看啊。第一就是圣经在就是。为我们挚爱的人离开世界来哀恸，那唱诗是五十章第一到第三节，这里谈到就是，要是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啊，与他亲嘴了；要是吩咐侍候他的医生用香料分他的父亲，啊，医生就用香料分了以色列，啊，分尸的上帝是四十天，那四十天满呢，埃及人为他哀哭四十天。啊，约瑟的父亲是谁呀？啊，这里提到就是以色列，啊，这个以色列是谁啊？是阿哥，啊，所以这里提到阿哥离开世界了，啊，约瑟作为一个儿子，当然呢，他非常伤心，啊，所以圣经在这里记载就是他伏在父亲的面上来。哀哭。那当挚爱的亲人来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哀伤，我们难过，我们流泪，我想这个是很自然的一种我们情绪的一个自然的流露啊。我记得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啊，我爸爸在香港安息主怀了啊，所以当年呢，我决定就搭飞机回香港， 特别主持我爸爸的安息礼拜，当时我心都非常哀伤的，特别是在安葬礼火化的过程当中，当我按这个输送带这个在这什么手机将父亲的这个遗体送的这个焚化炉当中的时候，心当中非常哀动，当时我觉得我双手在不断的颤抖，按这个手机的时候，我亲眼的目送我爸爸在世上最后一程，所以当时我就看到这个棺木一路移动的时候呢，我就默默的为我的爸爸祷告，我父亲，谢谢你，安息吧，我们在天家再见。所以我非常感谢神，我爸爸后来他退休之后，他晚年的时候，他已经信耶稣。所以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虽然我有哀恸的时间，我相信我流泪，但是我感恩就是，肯定将来我可以在天家再见。那圣经不但记载若是为雅各离开世界哀苦，然后呢，圣经也记载在创世纪23:2，这里谈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阿巴，就是希伯伦，亚伯哈拉罕为他哀恸哭靠。那这里就是亚伯拉罕为他的妻子撒拉离开世界了，哀恸哭靠。然后民数记20:29，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家全家兼阿伦已经死了，便都为阿伦哀哭了30天。他说以色列人当时看见亚伦已经离开世界了，就为阿伦哀哭30天。然后还有，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很多记载人离开世界的情况。然后就是摩西死的时候呢，120岁，然后没有分发，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天，摩西追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人生有三个40年。头一个40年，他在埃及的王宫长大，接受埃及的王宫的教育，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然后第二个40年，神呼召他，在旷野，第三个40年，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到120岁，他离开世界。当时以色列人为摩西哀哭30天，然后在走行当中呢，给我们几次看到，当人离开的时候，他们都哀恸。然后在圣经当中，我想这句经文呢，约翰福音11:35，是最短的一句经文耶稣哭了，主耶稣当时为着拉撒路死亡了而哀哭，所以心当中不论生日也好，旧约圣经也好，都记载当人离开的时候，心当中哀哭伤心。那这个是人的感情很自然的流露，我记得有一年我参加一个教牧同工的一个安利的典礼，一个 ordination， 他侍奉多年了，然后教会在神面前来确定他牧养这个副教，所以就为他举行这个安利典礼。当时我参加他的安利典礼的时候，我内心我觉得他的侍奉非常感恩，满心高兴的见证神 在他生命当中作为一个牧者的这个副教，但我想不到，在这个安妮典礼两个月之后，我就参加他的安息礼拜。两个月，短短两个月时间，就是安静，将他的生命夺去了。但是我从这个牧者的生命当中，我看到一个在苦难当中一个非常刚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生命，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见证啊！这个牧者他没有埋怨，他没有问神为什么是我。所以我看到这个牧者虽然在安静当中他活出了一个非常刚强的美好的生命，所以当我参加他的安息礼拜的时候，我跟不住流泪啊，为他哀动啊。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啊，如果你有挚爱的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想你都会为他哀动。那这个是圣经啊第一种情况啊，记载人哀动的情人，就是挚爱的人离开世界。然后圣经记载第二种情况呢，人为哀动，就是当灾难临到的时候。那在尼希米记第一章开始记载啊，当时耶路撒冷的光景啊。有一个弟兄啊，和有几个从犹太来的人到苏珊城，将耶路撒冷的光景告诉尼希米的时候，啊，他们就对尼希米讲说，那些被掳归回的剩下的犹太省的遭灾难受凌辱，啊，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了，啊，城门被火焚烧了。当时尼希米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啊，知道耶路撒冷所面临这些灾难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呢？啊，圣经第十节啊，他就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啊，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啊，所以当时面对耶路撒冷所遭遇的这些灾难，啊，城墙被拆毁了，啊，尼希米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他就在神面前哭泣悲哀几天，真实的来祷告。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以西拉记啊第十章第一节，啊，在以西帖记啊第三章记载，啊，认为当时的哈曼，像阿哈取鲁王献那个诡计啊，使犹太人面临当时被灭族的这个危机啊。所以对于犹太人当时来说呢，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啊，因为这个阿哈取鲁王要将犹太人灭族啊，整个民族都要杀掉啊。所以他们当时的反应怎么样啊？在这个啊，以西帖记第七章第一节就是莫德该知道说节期的时候，就撕裂衣服啊，穿麻衣啊，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啊。所以当时面对这个民族性的这个灾难啊，这个危机啊，当时莫德该跟犹太人都为了这个灾难、这个危机痛哭哀动啊。然后除了为离世的亲人哀动，为灾难领导哀动，圣经还有提到第三个情况，就是为罪来哀动啊。在以西拉记第九章这里，凡为以色列神言语精进的，都因着被掳归回的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慢的而叫 直到献满期的时候，献满期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啊，穿着湿的衣服，像是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仆愧蒙羞啊，不肯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业灭顶，我们的罪恶突天，我们从我们列祖直到今天，我们的罪恶甚重啊，因为我们的罪业，我们和君王其实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面上蒙羞尽于今天的这个光景啊。所以当时我们看到以西拉啊，为着自己，为着整个民族所犯的罪而哀恸啊。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以西拉当时洗了衣服啊，像是跪下在上帝面前啊来祈祷。那这个行动是表达出当时以西拉他心中非常的哀恸啊，哀哭啊，是表达内心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极度悲哀的一个心情啊。所以在心当中给我们看到三种哀恸的情况啊。第一就是为失去挚爱的人而哀恸。第二是为面对灾难失去了安全感而哀恸。然后第三就是为所犯的罪啊失去了这个道德标准，得罪上帝而哀恸。啊，所以你看到圣经记载这三种情况都是跟失去有关系的啊，失去我们最爱的人，失去安全感，失去道德标准，得罪上帝而哀恸啊。所以弟兄姐妹，在过往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曾经哀恸吗？我就在这三种情况底下，我们是哪一种情况底下我们哀恸呢？啊，今天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啊。耶稣基督不单只知道我们人生当中会有哀恸的时刻，同时间耶稣基督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哀恸的人。因为一个哀恸的人，这个是一个有福的人。那到底耶稣基督所指的哀恸是什么意思呢？那在心当中这三种哀恸的情况，耶稣基督所指的哀恸情况是属于哪一种呢？那如果我们从八幅这个上下文来看呢，我们看到虚心啊，第二有福了。我们谈到这个虚心是知道我们邻里的这个贫穷啊 ，poor in spirit 啊，我们邻里的一个非常贫穷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哀恸也是知道我们邻里的这个哀恸啊，所以哀恸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字，是表达我们的内心一个极度哀伤的一个情绪和感受。那这个是哀恸这个事所表达的这个仪式啊。主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这个是耶稣基督是指哪些为罪，为自己的罪，为别人的罪，甚至为这个世界的罪而表达最深切的哀伤的人有福了啊。这因此这个哀恸的人就是一个为罪而表达出最深切哀伤的情绪和感受的人啊。这个不是是外表装出来的一些动作或者表情，而是灵里在我们心灵里面对罪有一个非常嫉妒的厌恶啊，从而流露出我们这种非常嫉妒哀伤的这个情绪啊。这个哀恸的人对罪是一个有高度性的非常敏感的啊，他会用属灵的态度，用圣经的真理来思想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 所遇到的问题，啊，同时间，啊，他常常会想到罪所带来的这些严重的后果和影响，依旧他的生活行为，啊，都非常谨慎，啊，都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啊，绝对不会给罪和被撒旦魔鬼留地步，啊，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今天他要在我们做门徒的生命当中所寻找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生命素质，就是这个爱动。那耶稣基督不但是讲爱动的人有福了，耶稣基督所讲的他是以身立行的，他就是一个爱动的人，他活出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爱动的生命，他看到罪啊进入这个世界当中，罪所带来的这个破坏性是非常强大的，啊，罪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罪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罪也破坏了人跟整个大自然的关系，啊，所以因为罪的缘故，圣经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啊，死后且有审判，啊，所以主耶稣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所带来这个非常可怕的这个后果而深切的哀恸。他这个哀恸，他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他走上十字架，他被人钉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接近我们的罪，成就这个救恩。所以他就是个哀恸的人，他活出实实在在的，在十字架上他活出这个哀恸的这个非常宝贵的信实。但是他同时他也期望就是跟随他的门徒，啊，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成为一个哀恸的人。这个是耶稣基督盼望作为门徒的一个生命的数据。那耶稣基督特别是知道那些为罪，为自己的罪，为别人罪，甚至为世界的罪表达最深切哀伤的人，他们是有福的，啊，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谈到哀恸的人有福的时候，他首先告诉我们屈心的人有福。那么一个人首先有屈心，然后他才会哀恸。一个人唯有才灵里感到自己是贫穷的，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的，在属灵上他是破产的，然后他才会对神有个信靠的心，然后他才会对罪产生个敏感的心，啊，然后慢慢的为罪会哀恸，会痛悔，啊，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拔福，那个非常有这个逻辑的那个先后次序。所以当今天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面对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都会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绽放而哀恸。啊，这个就是以赛亚先知，啊，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经历，啊，先知以赛亚他是在主前第八世纪做神的先知的，啊，当时的以色列人是面对一个属灵的一个低潮，啊，他们背叛耶和华，不遵守神的律法，啊，说当时做先知是非常困难的。先知是什么？甚至就是神的代言人，啊，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啊，代表神来说话，啊，所以当时以赛亚先知看到这个异象，在这个异象当中，他看到神的荣耀，啊，他看到神站在这个高高的宝座上，啊，他看到有这个撒莱芬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 然后他们不停地来赞美神，啊，圣哉，圣哉，圣哉，啊，说天使不断地赞美神的时候，圣哉，圣哉，意思是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万军的耶和华，他跟我们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人是有罪的，但是神的是绝对圣洁的神。所以以赛亚在这个异象当中看到耶和华的荣耀，看到耶和华的圣洁，然后当他认识神之后，啊，他就认识自己的生命的释放，看到自己的内心的这个罪，啊，所以他立刻就说，我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活在嘴唇不洁的门当中。啊，所以当以赛亚先知认识神和认识自己之后，啊，他的生命就被神来洁净，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啊，被神大大的来使用。啊，所以今天神所要的，神所用的是个圣洁的器皿。啊，所以主耶稣也期望我们都是一个屈心和爱懂的人，啊，认为这个是他非常盼望，这个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数值，成为这个爱懂的人。我们怎么样去追求成为一个爱懂的人呢？啊，曾经有个圣经的学姐，她有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提议，啊。他提就是每天，当晚节之前，每天晚上，我们停下来默想一天我们所过的生活，然后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当天我做过什么事情呢？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天我说过我想过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以怎样的态度来待人呢？那如果我们每一天晚上我们都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发觉我们当天可能都会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我还想了一些不应该想的事情，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说话，我觉得我们都可能会经历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这个经历，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都去做。所以这个是个，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建议。每天晚上我们睡觉之前，我能够在神面前安静来思想，来祷告，来反省我们自己，求神来接近我们。我曾经看过一个弟兄的一个见证。那这个弟兄呢，他因为细菌感染所以这个细菌呢就从他的膀胱进入他的肾脏当中，然后肾脏衰竭。然后心脏衰竭，血压非常低，所以在急诊室 emergency room 急诊室当中呢，他非常危险，医生去请救他，生命非常危险，在这个 ICU 来抢救他，抢救当中呢，我们非常感谢神呢，请救他。行过这个洗刃的肉骨，他住院三个星期之后，他竟然可以出院，他住院的时候生命非常危险，差不多要离开世界，细菌进入他的身体当中，但是三个星期之后他竟然可以出院回家休养，所以在他休养的过程当中，他每天的不停的来反省自己，过往的人生，来检视 他自己问题的这个根源所在。啊，他在他的见证当中他说的，按他自己的本性来说呢，他不喜欢追求这个名利的，但是因为工作嘛，因为事业发展嘛，所以很多时候呢就将他逼到一个非常困境当中。正所谓我们有句话，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所以他这个弟兄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保障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地位啊，为了达成他的业绩啊，达成他工作的目标啊，他不是长一兔走一兔啊，慢慢这个习以为常了啊，敷衍了事啊，歪顾世事啊，层出不穷等等，用很多手段啊，谋略延迟去遮掩自己的过错。后来他麻木了啊，开始好像戴着个面具一样，成为个上面人，有双重标准，他不敢再坦然的面对上帝。但是他从 ICU 昏迷被抢救，然后在回家收拾这个过程当中，神给他有很多安静的时间。当他反省自己的时候，他发觉自己的属灵生命的状况，为着过往所犯的罪，所做的不对的事情，在神面前求神来宽恕，坦诚的向神来认罪悔改，与神复活。所以他与神复活之后呢，他的心灵呢不再被罪来控告他，从此他内心能够再次享受上帝给他的这个平安。所以当我们能够每天晚上我们能够安静反省我们自己的时候啊，我想我们不需要好像这个弟兄去到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才来反省我们自己啊，每一天都可以给我们有机会安静在神面前啊。所以有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唱的晚祷啊，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没有，现在唱好不好？这个就是我晚上我睡觉之前呢，我在神面前所唱的一首诗歌啊，在这首诗歌当中表达我对神对上帝所讲的话啊，就好像诗歌的内容，如果今天我伤害别人的心灵，如果我今天所做的事情让别人走错路啊，如果按照自己的心意而行，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求主来赦免。那我们从来唱，求主 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的生命能够精神繁盛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爱懂的人，为罪爱懂的人。所以主耶稣说，爱懂的人有福了。那这个有时候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耶稣基督说这讲这句话，有时候很难来明白，因为圣人。现代人所追求的啊，不是爱懂啊，现代人所追求的是快乐、享受、成功、名利、成就啊，所以现代人所追求的绝对不是爱懂啊。所以有时候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跟现代人所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是神人真理。耶稣基督所讲的爱懂的人有福了，福气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所以耶稣基督谈到一个为罪、为自己的罪、为别人的罪、为世界的罪而表达心切的哀伤的情绪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为什么为罪爱懂的人会蒙福呢？耶稣基督讲到这个夫妻，就是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耶稣基督所讲这句话的？我想在这位信当中，大卫他的经历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那诗篇32篇是大卫的在他人生当中一个宝贵的经历啊。大卫这里谈到，就是得赦免其过、揭开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啊，凡心里没有诡诈的，耶和华不视为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然后，但是大卫讲到，但是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而众人哀哭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那是为什么爱懂的人有福呢？大卫告诉我们，当他向神认罪之后，他的罪被赦免之后，这个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福气。因为大卫这里谈到，当他背后不应罪的时候，啊，他当时的非常的难受，他感觉是非常痛苦，啊，终日哀哭，骨头枯干，啊，他没有这个力量来解决罪的问题，他没有什么盼望，啊，当时非常困苦，啊，是当他向神陈明他的罪的时候，耶和华又赦免他的罪，说得赦免其过、揭开其罪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因为这个对一个犯罪蒙赦免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原来在路加福音第15章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谈到这个浪子这个比喻，我们也可以理解耶稣基督所讲这个爱懂这个夫妻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浪子啊，拿了父亲的家产，所有的财物啊，他浪费了，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浪子呢，甚至在他带着个忧伤痛悔的心，他回家了啊，因为他知道他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他的父亲，啊，他不配称为 他父亲的儿子，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啊，这个父亲怎么样去安慰这个腰伤痛悔的这个浪子呢？啊，在这个浪子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父亲远远看到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就跑去啊，将他怀抱在他胸怀当中，然后年年与他亲嘴。我想当时这个浪子，他一定非常深刻的感受到被接纳，被这个父亲接纳的这个爱、宽恕，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而说安慰呢，有两方面的意思啊。第一方面呢，就是知道那个非常深的被爱、被肯定、被喜悦、被看为宝贵、被接纳的这个经历啊。这个浪子就经历到被他父亲肯定、被他父亲接纳、拥抱、爱，这个是安慰第一方面的意思。然后安慰第二方面的意思呢，就跟圣灵这个字有关联的啊。圣灵就是保惠师、安慰者的劝勉者、激励者这个意思啊。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为我们自己的罪哀恸的时候呢，圣灵叫这个保惠师就好像一个同行的人啊，是给我们有安慰，可是给我们有力量啊。这个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安慰，所以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不但得蒙安慰，同时间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人啊。所以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啊，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预备起。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受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哀恸的人有福，他们不单是自己蒙神安慰，但是他能够去安慰其他人啊。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信实，也是个很大的一个福气啊。在我牧养教会这么多年的时间，我看过，我经历过一些曾经受到很深的痛苦的人，在苦难当中的人啊，他们蒙神接近、蒙神医治、蒙神安慰之后，他们的生命被神更新改变，他们就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去安慰那些遭遇各样患难的人。我看到很多美好的见证在我侍奉人生当中啊。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曾经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在身体语言当中、在很多困难当中，但是后来神帮助他们了、鼓励他们了、安慰他们了，他们生命刚强起来，然后去安慰其他的人、有需要的人。所以一个哀恸的人不单是经历罪蒙赦罪之恩典，得蒙饶恕和心灵的安慰，有一天他会成为别人的安慰者，这个是个很大的福气啊。所以耶稣基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盼望我们都是一个哀恸的人，为罪、为我们自己的罪、为别人的罪、为这个世界的罪来哀恸。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登山普训当中对我们所讲的宝贵的恩言，再一次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追求成为一个屈心的人，追求成为一个哀恸的人。因为屈心的人有福，哀恸的人有福。 这个是你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都能够成为一个爱童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加我们力量，以及我们人生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不论在任何困境当中，我们都能都蒙上帝的能力，都蒙上帝的鼓励，都蒙你的安慰，以及我们能够去安慰其他人。我们感谢你，垂听祷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感谢主，谢谢牧师带来美好的信息。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有请 Heman 带领。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来唱首歌啊，回应诗，就是晚祷，你可以唱英文，也可以唱中文，好吧？感谢神啊。
若我今日伤害他人心灵，若我今日使别人走错路，若我今日造己心一片心，求主赦免。若我今日言语不合体统，若我今日不关怀人需要，因为是别人受伤害亏损，求主赦免。若我今日对人冷落万根，若我今日自尽感到安逸，不愿坚守神所交付之分，求主赦免。求主赦免。